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有几个主要的话题啊，在开始前，我们先简单的点评一下最近开源大语言模型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千问开源了一大批的新的大语言模型。千问我们之前聊过一下，在它的千问二那个模型出来的时候，就在整个社区里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方面，它开出来的模型非常多，有各种不同的规模大小的，而它最好那个模型呢，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在著名的 Hugging Face 的这个网站上面啊，它有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排行榜，它曾经冲到过最前面。那么前几天他们的一个发布会，实际上是阿里云的一个发布会啊，上面也专门的有一个针对千问的开源大模型的一个专栏，那一股脑发布了一大堆的千问2.5的模型，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它数量非常多。有主要的基座大模型，然后有一个面向编程的 coder 的模型，还有一个面向数学和推理的叫 math 的模型。这些模型都从很小的几个 billion 的参数，到最大的是70个 billion，就700亿参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不论是多大规模的，它的训练集是大致差不多的，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训练集，出的速度也很快，在发布会之后很快就可用了。所以这两天我们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测试啊，对这个事情你们大概的感想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我一开始我主要还是在我自己的本机在测试嘛，用的是那个欧拉玛。欧拉玛比较简单，就是欧拉玛一个 pool，然后就可以把它下回来。然后呢，在欧拉玛的这个里面，默认其实是那个7B 的。然后我就想，哎，我咬咬牙，我下一个14B 的来看一看，因为我的机器估计32B 是跑不起来的，所以我就下了一个14B 的。然后没想到14B 的不仅仅是速度慢啊。而且还有很多奇怪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前面跟王老师和李俊在聊的时候，就是我问了那个千问的那个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啦啦啦啦说了好多话，先是一堆按照我的需求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后面呢又是说啊总结是怎么怎么样，最终又怎么怎么样又来了一遍，然后所以我们怎么怎么样，最后又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感觉这个话没完没了的在说，所以我就觉得还挺不满意的。但是后面我把同样的问题发给李俊以后，李俊，你是在32B 还是在72B 上试过？
32B，我的机器
对，
七
那个
十那个
效果
肯定
就已
跑不
经
了
很
的，
好
不管怎么
了。
压缩都跑不了的啊。
后来我自己在我的本机上就是也下了一个 32B 的，经过那种应该叫什么蒸馏的一个版本，就是在我这边下下来大概是17个 G 的样子，一个压缩，哎，还能跑，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质量确实还行。
这次有几个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是一个 MacBook Pro，然后基于 ARM 的芯片的统一内存啊，Universal Memory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个 Universal Memory 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整个系统内存都可以当做显存来用，因为它是 ARM 结构嘛。那么它的处理器实际上是一个 SoC，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和显卡还有其他一些辅助性的处理器是打包在一个芯片里面的。然后这一个芯片可以使用统一的一个内存来作为它，无论是常规的计算还是显卡的计算，它其实是可以用统一内存的。当然，它的劣势就是比专用的显卡速度会慢一些，因为那个内存还是比显卡上面的显存要慢一些，而且那个内存到这个 SOC 这个统一芯片的这个带宽啊，也会比显卡到显存的那个带宽要差一些。也就是说，它能用，但是呢，速度会慢一点。但是这个慢呢，只是跟专用的显卡相比，它跟传统的 CPU 和普通的板上内存相比，它还是快很多的，所以它可以用。那我这个系统的配置是32G 的内存，那我现在非常后悔啊，我当初应该配64的，就是64大概会贵个2000块钱，大概这样子吧。
那还好，
还好啦，因为 MacBook 的顶配本身就要差不多2万块钱了，10%的价格差距没那么大。
对。
但是64G 的内存的话，跑70B 的模型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而 70B 基本上是现在可用的开源本地模型里面最好的了。啊，那现在我就差一些，差一些呢。我以前啊，就跟刚才老庄说的一样，就是我的系统会默认我最好的选项就是跑 7B 或者 8B 的大小的模型。但是随着业界的不断进展啊，在今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7B 作为一个舒适点，现在慢慢的被放弃了。新的舒适点现在基本上是在十几 B 到三十几 B、十几、二十几、三十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些规模的模型，它大概本身模型就会有，比如说30B 300亿参数的模型，它的数据，它的权重的那个数据本身啊，大概就是二三十 GB，统一内存一共只有32GB，其中有一部分必须要给系统用，而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实际能用大概也就是不到20GB 左右。那么它跑这种30B 级别的模型会非常吃力，于是就有所谓的 quantiz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这个技术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提过。它的本质就是把那些参数压缩，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的参数就是很多的浮点数嘛。那这浮点数在原始训练的时候会用 F32 或者 F16，就是32或者16位的浮点数来存放，模型也非常大。那么就有人开发各种各样的算法，把它压缩成8个比特、6个比特、5个比特、4个比特、3个比特的整数来保存。那这个就可以显著的把模型缩小非常多啊，但是这个会带来一些性能和质量上的降级。以前这种降级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会让你的推理速度变慢，而且那个效果也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因为那个参数本来是一个很高精度的一个浮点数，然后被映射为一个，比如说4比特的一个整数，然后还要通过一个查表或者某种算法，把这个整数还原成一个浮点数，然后浮点数跟那个对应的浮点数精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各种各样的损失会出现。但是最近随着这种压缩技术的进展啊，以及这个参数规模变大，哎，这个损失反而变小了。我之前没有试过30B 级别的，我以前用的最大的也就才十几 B。那这一次千问2.5出来的时候，我第一试了它 7B 的那个模型，然后我在我们那个小群里也跟王老师、跟老庄说，我说没有惊喜啊，我很失望。7B 的模型试了之后，跟其他的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什么 Mistral 的啊，或者 Llama 原生的啊，或者还有各种各样的变体啊，试起来感觉就差不多，没啥区别啊。然后我没有去试这个13、14B 的这个版本，因为我看到社区里面有人说这个版本可能问题比较多啊。就是它不仅仅是没有体现出它比 7B 大很多的那个效果，反而有一些奇怪的问题啊。然后老庄就中招了，对吧？他就试了一下那个 14B 的那个版本，就是现在看上去 14B 跟它 7B、8B 的差异不大的。好，我为什么会去试三十呢？因为我看到社区里有人做了一个测试啊，这个30B 的模型如果做到4比特或者3比特的压缩的时候，就是用3比特或者4比特的整数来存放这些浮点的话，有非常多的变体。比如说，在四比特下，它有大、中、小，然后有 K 算法和 IK 算法两种不同的算法等等啊，有一堆的变体。然后三比特又有一堆的变体。这哥们也真是有时间啊，他就对所有的这些变体跑一遍著名的 MMLU 的基准测试。MMLU 的基准测试大概有700多个问题。然后他说，为了省时间，他就只跑其中的一个 category 里边的一个分类，跑的是什么呢？是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个分类。MLU 的基准测试里面，computer science 就是计算机科学相关的问题的分类是最大的，占到一半多的问题，大概400多个问题。他的机器非常好，我不知道他什么机器啊，但反正非常好。他跑一个模型，跑400多个问题，把 MLU 的分数打出来，他说大概是45分钟一个。啊，然后他就跑了一堆，大概10来个，然后给出了他的数据。然后我就发现，在某些特定的优化或者压缩情况下，它的损失不大的，它的分数几乎就没变化，就差不多是一样好。哎，我说那有点意思啊，就是我很可能下一个14GB 的一个模型，然后它的效果跟一个20GB 的差不多的。 但是它在我的电脑上面跑可能就比较顺一些啊。然后我就挑选了一个大家都认为会比较好的，然后果然一试还不错啊，它的效果是相当的好。社区里面的一些评测数据，或者是大家的主观感受来看的话，已经超过了一些原来什么7×22，或者是类似于70B 的这样的一些模型的效果。然后我自己也去跑了一次 MLU 啊，就我的机器真的很烂啊，跟那个网友没法比啊。我跑一次大概要4个半小时，
不容易。
我就想试一试啊，结果发现真的就是，然后我那个版本测出来比他测的那十几个还要好一点点，好多个大概一两分这样子，反正都是70几分出头，就是相当高的分数了已经。这一次千问发的2.5版本里面最高级别的是那个70B 的那个模型啊。那个模型在数据测试，从 benchmark 来看的话，它的数据已经超过了 Llama 400B 的那个模型，就是4000亿参数的那一个。所以这次千问的发布有非常大的反响，大家觉得相当于把以前的表现最好的模型降了一个档次啊。以前像 400B 这种是没有可能在一般普通的个人电脑上跑的，然后以前 70B 的这个版本也是在非常贵的机上才能跑。但现在像我这样都能够跑一个跟它水平差不多的了，哦，这个我觉得对很多事情的普及啊，会有难以估量的一个影响啊。
对，我觉得能够看到最多的就是，把这种门槛降低以后，对，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开发者，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师同学，可以有更方便的方式，直接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测试、开发以及应用场景的一些落地。对，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是有一个团队，就是基于本地去做一些基于大模型的一些。在教育端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应用在，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前面也是一直苦于一些它的性能以及它的一些效果，对，那现在这个其实有还是能够给到大家很大的支持，包括一些创新上的一些好的点子的一些出现的，
是的，是的，这一次真的是把以前我们没法尝试的一些模型的能力啊带到了本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实验室，它配一台4090的显卡，它会有16或者12 GB 的显存，那么它实际上就可以跑我现在用的这个模型。我现在这个模型跑起来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我昨天相当于也是做了一把压力测试吧，400多个问题，4个半小时，它跑完了，而且成绩是非常好的。那就意味着它是很稳定的，就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慢了，它慢是什么概念？大概1秒钟6个 token，1秒钟6个 token，我觉得是大概在人类能容忍的范围之内。但是你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就会比较麻烦一些。但如果你换到一个比如说4090这样的一个显卡，这种级别的显卡上，或者现在业界非常非常流行的是几年前，NVIDIA 推出的一个特斯拉 P40，这个 P40 这个显卡是现在被认为是就是本地 LM 的玩家里面最高性价比的一块卡，它有24 GB 的显存，然后大概的计算力是跟3080这样的一个水平差不多，但是它显卡大，然后还便宜，啊，特斯拉 P40。这是现在社区里的王者，就是这种。那么类似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跑本地相当好的一个模型。我这两天还自己写了一个东西啊，就是在本地去尝试一些 COT，就是 Chain of Thought 这样的一种自反馈的一个机制的算法，在本地跑的话，就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模型上，它其实速度还可以，基本上满足一般的开发和调试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时机了啊，就是大家有时间和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好好去试一下本地大模型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啊。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我现在其实还在用另外一个东西，叫硅基流动，也是一个在线的服务，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在线的先尝尝鲜，就可以知道，比如说最新的千问二的72B 跑起来是什么质量、什么效果，你可以先用，而且因为它也提供 API，而且速度绝对比你本机能够跑出来的速度要快很多。然后我今天稍微试了几个问题，然后 差不多就花了2分钱吧，1.99分的样子。然后它的报价是这样的，就是千问2.5的72币的是100万个 token 是4.13块。而
简
且
直是不
现
要
在你
钱。
注册，对，你现在注册它的账号，先送你14块钱。绝对划算，你至少从尝鲜的角度来说，你搞一个账号，然后什么新模型出来以后，你上去试一试，那很方便的呀，比你
对，我
自己
觉得低成
吭哧
本的
下个十几兆
去，
下来，
就低成本
对，
尝鲜非常好
我
用。
非常推荐这个，对，我非常推荐这个硅基流动这个平
这个啊，我之前也跟老周说过啊，我认为这个不一定能够玩很
台。
长啊，它这个平台，所以有兴趣的要试赶紧啊，
是。
它未必能够一直
对对，
这么
赶
搞。
紧薅，赶紧薅到
对
多少
对
算
对
多少，薅到就
对
是赚到。
对，所以这个事儿给我的一个感觉呢，总体来说就是自 GPT 的革命到今天啊，大概已经快2年了吧，终于国产的一个大模型，而且是现在开源的模型里面最强的选手之一，终于站到了第一线啊！现在这一波千问2.5开出来的模型，我认为已经跟 Llama 3.1是比肩的了，就是完全一个水平的。那之前我们节目里也稍微提过一下，这个 Llama 3和 Llama 3.1是用了非常多的算力啊，然后训练了挺长时间。而且 Meta 的这个 AI 首席科学家杨乐坤，这个杨立坤，那是图灵奖得主，他带的团队也有非常高的质量。那现在事实证明，就是我们自己也拿得出，几乎是差不多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更强。而且它是开源的，我觉得千问跟 Llama 是站在开源大模型的这个前列，去挑战闭源的那几个。啊，以前还有个开源的比较吃香的，就是 Mistral，但 Mistral 从今年的中期开始，逐步逐步的封闭了。它现在的那几个主要的，就它表现最好的那些模型啊，说实话，大家已经不知道它是基于什么架构或者什么方法，就是它已经不存在我们以前所说的那种开放性了。它越来越像一个闭源的东西，我怀疑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该就会慢慢的转向闭源，但是这个也未必是一个好选择啊，这到时候我们再看啊。但总而言之，现在千问跟 Llama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个 level，这个不仅仅是在大模型的这个领域啊，就是可能在中国开源软件的这个角度也是历史性的事件吧？你们两位怎么看？
对的，我非常看好我们自己的国产的这种开源的大模型的追赶速度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就是靠这个大家拼这种东西，就拼量，只要不是这种代差，我觉得都有机会赶上去。所以我还是很看好他们。
对，其实正好前两天，其实包括今天也是啊，就是那个云栖大会，然后呢，我其实也去了一下，里面比较热闹的其实就是 AI 的这个大的馆，对，里面就是把现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那些大模型的一些厂商，对，都集中起来了，对，那当然阿里的这个其实是比较放在显眼的地方，对，那现在这种开源的这种大模型，对，它的那个性能和它的那个部署成本都提升和下降来以后，对，其实就会吸引更多的一些开发者。对，其实看那个李老师、庄老师，其实都开始在使用了，对不对？那在使用过程当中，肯定会持续的去给它去做整个包括生态呀，以及反馈呀，以及相关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提供，对，这个呢，肯定对咱们这边的大模型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是的，而且这玩意儿跟就我们之前说，为什么国内的开源社区缺乏很硬的拿得出手的开源项目，这个其实跟
是。
先发优势有很大关系啊。就是那些重要的基础性的东西，往往已经被别人占了，比如说操作系统、数据库，然后一些关键的基础平台啊，什么核心的开发语言啊。然后语言基础之上的一些强大的应用场景平台，比如像什么 Docker 这一类的，就是当我们有力量去投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里面已经大部分的主战场已经被人占了，所以会比较困难。就是你要重新插进去啊，人家没有道理说我随便放弃一个开源的东西。 除非那个开源东西自己出昏招，转闭源或者是转商业失败啊，那就很可能砸锅，就有人可能会后来居上，但这种相对会比较少啊。但大模型这个领域不一样，这是全新的，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这次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是有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跟进啊，现在也有传闻说 Llama 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啊，Llama 的3.5已经在路上了，而且我看小扎克伯格跟杨立昆都有发一些推，说3.5会很关注在 multimodal 就多模态的这个一些特性上面，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考虑把机器视觉有关的，比如图像的识别啊、图像的评价啊、图像转文字啊这样的一些能力整合进去。啊，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啊，这个并不难，我觉得，但是呢，它要做得好是需要投入时间和算力的。那这一块儿跟 OpenAI 现在走的路径就不完全一样。OpenAI 现在似乎好像是在努力加强它的 reasoning，就是推理这方面的一些能力，但这个呢，到底能走到什么程度不确定啊。所以大家已经开始各自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一些不同的方向了啊，这个我们可以再继续去关注。好，那关于这个千问的话题，我们就先说这些啊。以后反正因为才刚发布没两天，我们还会继续试啊。有什么新鲜东西，我们再跟大家同步吧。
好。
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这一周以来一个大事件啊，就是以色列引爆了一批黎巴嫩的 BP 机。这个事儿影响非常的大，就以色列在中东恶行已经很多了，就这个。反正打仗嘛，里面有一些不好说什么，就是大家的一种战争，还有一些他们比较过界的，比如说针对平民的袭击啊等等，这些事儿他们做的也多了。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都是这样，比如他会采取一些手段，啊，通过暗杀的方式来复仇。那一般的国家不会这么做的，但以色列会做，做了之后呢，他也很理直气壮。然后由于各种原因呢，西方也不太把他怎么着。但这一次这个事情的特别之处在于呢，它一下子把某些门槛拉得很高啊，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我先简单说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知的一些基本事实吧，以及一些传闻里面可能不太对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它的影响。首先呢，这个引起爆炸的东西，这个设备本身啊，就是很正常的 BP 机。在中国曾经非常流行，但是现在已经被完全淘汰、已经不存在的一种设备。这种设备呢，是通过专门的寻呼台去给它发信号，然后它能接收到一些文字信息，然后显示在它的屏幕上。这个爆炸它本身的原理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一开始的时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有人说是通过远程的信号啊，扰乱它里面的电路，让它的电池过热啊，然后引起爆炸，就像。原来三星的手机爆炸一样，电池本身的问题。那这个看到现在有很多分析，我也咨询了一些行内的，比如造电池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普遍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仅凭那个大小的电池，它过热引起爆炸的话，它的爆炸威力没有那么大。所以现在基本上确定了，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埋了一块小小的爆炸物。这个爆炸物的成分也基本上确定了，是一种比 TNT 的爆炸威力要大一点的，而且也非常容易制造的一种化学炸药啊。然后每个这个设备里面可能埋了大概不到10克这种炸药，然后外加一个可以通过电子信号去激活的一个小雷管，就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那根据现在的技术上的分析呢，这个小的爆炸物加上引爆它的雷管，可以非常模块化做成一个小模块。打开这个设备，把它填进去，然后电路上衔接上啊，这个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啊。但现在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是，到底是怎么实施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替换？现在在黎巴嫩的状态，大概死了几十个人，30多个人啊，然后受伤的有数千人，有说3000、4000、5000的都有，但基本上几千人这个数量级。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领袖在几年前发了一个号召，说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啊，非常危险，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来发现我们的位置，甚至黑掉我们的设备，来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所以呢，他就号召大家把这个自己用的手机啊， 都锁在一个铁盒子或者铅盒子里面，埋到地下啊，以后再也不用手机了。那我们的通信怎么办呢？我们改用这种传呼机来实现。啊，于是从几年前开始，他们就在大量的采购这样的一些设备。所以用这个设备的人呢，大部分是珍珠党的相关的干部或者是相关的人，但是呢，也逐渐的扩大到跟他们有关联的一些人。这次也会损伤到其他的一些平民啊，类似这样子。那么这件事情我看到的分析的最具体的，基本上都来自于美国的媒体，而且是非常大的媒体，写的也相当的详细。这里面有《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然后还有前两天 ABC 的一篇文章，就是美国广告公司，他们讲这件事情有几个共同点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美国人大致上是知道这事儿的。啊 就是，以色列花了若干年来准备这件事情啊。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国防部，他是应该是知道的，情报机构应该早就知道，在准备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国防部呢，据说是在这个事情发生前一两天收到了对方的一个通报，说明会有这样的一种袭击，但具体细节没有讲。然后呢，这两篇文章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以色列在知道珍珠党准备去放弃手机转向寻呼机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准备相关的一些事项。《纽约时报》说大概花了两三年或者若干年时间，ABC 更离谱，说花了十几年时间在准备这件事情。怎么准备呢？他们设立了一系列的皮包公司，啊，这些公司有非常隐藏的很好的背景。然后呢，就像普通的商业或者是贸易公司，他们广泛的接触中东与这个相关的需求，然后努力去接单。就如果有采购大宗的寻呼机的，他们就会去了解这是谁要，背后的客户可能是谁。如果可能是目标客户的话，他们就努力会去接单，然后他们会给这个供货。那供货这个具体的细节就没有展开说，那我们等一下会说一下，就大概有两种可能性。但总而言之，就是他们利用这样的一些。皮包公司来接中东的单，然后接到单之后呢，给他供货，很可能这个供货是持续进行了很长时间，在过去的半年或者一年时间里面，但是最终选择激活它，那就是最近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持续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阴谋，然后甚至 ABC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他们说他们的信源是来自于美国的情报机构。然后，这位来自情报机构的信源甚至这么表态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可能做不了，就算我们做得了，我们也不太敢做，因为影响会非常的大。”他说：“但是世界上如果有人能做的话，可能就只有以色列能干这事儿了。”啊，这是 ABC 引用他的信源的说法。我们国家的网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寻呼机翻过来背面有一个 “Made in Taiwan”。啊，是台湾的一家公司叫金阿波罗啊。现在我们自己已经不用 BP 机了，所以国内的通信厂商也不太会造这个设备了。但是，可能还有些会出口的。那台湾这家公司也是这样的，可能主要对外出口的。但是他们第一时间否认说这个不是我们造的啊，它是什么欧洲的一个叫 BAC 的一家公司贴牌的，我们只是顺着它贴牌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管啊，这是他的一个表态。啊，但是他的表态里面很多东西是自相矛盾的啊，比如他提到说我们已经合作了超过10年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后面大家去查了一下，这个 BAC 这家公司注册成立是2022年，才2年啊，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等等啦，就有这样的一些矛盾的东西啊，所以大家搞不清楚。然后大家去翻牌，去翻这个 BAC 这家公司，然后发现这家公司呢就非常符合刚才我们说的皮包公司的特点，就它实际上没有厂房，而且背景。他的创始人等等也非常的令人疑惑啊，就是那种比较可疑的身份啊，很可能就是以色列设立的这一类的皮包公司啊。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加进去的？从最极端的角度，就是在台湾的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加进去了，然后运过去啊，到那边去销售，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个皮包公司不是从台湾这家公司，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的工厂去。得到这些货，而那些工厂被以色列的特工渗透，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不管从哪生产的，生产方都没问题，但是呢，在交货的时候，因为经过以色列设计的皮包公司交货嘛，那么他们可能组织人在专门的地方打开 已经封装好的产品，把东西塞进去。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呢，最后这种可能性是不是特别大的？因为那个小的设备啊，它的封装啊，包括里面电路的封装，包括外壳的封装，都是有一定的工艺的。要打开，然后又封好，还不太容易被识别，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一般认为是在工厂封装之前就已经把东西塞进去了。那这个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那个工厂知道并配合以色列的工作，啊，这个就很严重了，不管是谁，是台湾那家还是其他的。第二种可能性是他不知道，只是特工渗透进了车间，比如买通了几个工人，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东西呢，现在是不确定的。但不论是哪种可能性啊，都挺吓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民用产品，它的实体的供应链能够被一个不大的国家的特工部门渗透到这种程度，然后至少有一部分产业链上的普通劳动者啊，可能是车间里的工人，可能是什么类似这样的，因为这个事情光靠物流还不行啊，一定是要到生产端才能够植入的。那这个就很可怕，就是意味着所有工厂它的安全的检查以及出货的时候的检查都会变得要求会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它里边做了什么。一般大家会认为不太会有人这么干这个事情，但现在有人会干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基本的事实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真的没有国际法可以管他们吗？就是他违不违反国际法的某种原则？
这个最多最多是什么呢？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是以色列啊，比如说是伊朗人这么干了，或者是朝鲜人这么干了，或者任何其他的国家这么干了，那么最多美国人会说这是恐怖主义。那所以他
然
最
后
多
也不
是，
能真的怎么样。
就是如果是恐怖主义的话，那比如说美国人说我们要打击恐怖势力，然后就像之前拉登一样，对吧？他可以派军队去到阿富汗去打拉登，也就是最多是这种。那换句话说，也就只有美国人干过这种事，就是
明白。
指定某人为恐怖主义，并且亲自出兵去打他。这个其实也不是目前国际法能够很好的处理的环节。我可以举一个对应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国我们现在很确定，比如说之前我们说湄公河上面有一些贩毒分子，那也是恐怖主义，而且损伤了我们国家的公民生命和财产。那我们也没有直接派兵去打压他，对吧？我们最后走的是什么呢？国际反恐合作，就是我们跟越南啊，还有另外几个国家，我们的搞了一个国际联合的扫毒或者是反恐的行动，这么去处理了，最多是这样子。但是以色列这件事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恐怖主义，就它恐怖主义的实体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政府。那这种怎么处理呢？就真没先例了。
能把他从联合国开除出去
那
吗？
显然不行嘛，因为有美国人反对嘛，对吧？就
哎
就是，而且他这次没承认啊，就这个事情大到这种程度，就是贵为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他也不敢承认说这是我干的，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承认啊。
好吧。其实我另外有一个联想，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聊过开源的投毒。
对，开源供应链投毒啊。
对，就是
好早就我
有，
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聊
对，
的，
对，有那种热心的、热爱和平的（打引号的热爱和平的）开源作者往自己的项目里面投毒，然后针对俄罗斯的服务器实施定向攻击。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整个开源社区获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批评和痛骂，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赞同他的行为，不管那个人原本是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都痛骂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会毁坏整个开源的供应链的可信度，
对，
这个损伤是非常非常重大的。然后我现在想象的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国家进口所有的民用产品都要做非常深入细致的检查，否则根本就不敢用。
所以我突然反思啊，就是当初美国人说不能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啊，说这个中国人会让美国的电动汽车突然之间都停在路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完全就是你编理由也不要编这么离谱的，哎，现在我发现是我错了，就是他们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很可能就这么干啊。
对对，
就美国的政客还有他们的情报人员，他们可能是知道世界上有人就在这么干，而
哼哼，
美国在需要的时候也能这么干，所以他们会觉得中国人也会这么干，是吧？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嘛，
只
就
能这么
是，
理解。
对啊。那这次事情爆出来之后，就意味着啥呢？就更新了全人类的下限啊！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你跟不跟？你门外边已经都是这种人了，你到底跟不跟？哦，这个太可怕了！而且看到有很多人在没事制造这种氛围。之前就有人啊在网上发了一个照片，就是一个 iPhone 已经损毁的，像是炸掉的这种一张照片，就说啊，在黎巴嫩啊就发现有 iPhone 也炸了。就是想指向更广泛的，甚至更离谱的这个范围啊。那后面就有人指出这个照片是假的，这是2021年的一张照片，是某家店是失火还是怎么，就是烧毁了一批设备，这是其中的一个。就现在 iPhone 爆炸这个可能性还是不大啊，但是就有人发这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就迅速的传播进国内的互联网，然后很多人就不加审视就直接把这个发出来。就是说啊，什么什么时间已经有 iPhone 开始炸了，现在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等等等，就开始说这种东西了，啊，甚至有我平时也算相当尊敬的一位，就是人大的金灿荣老师也转了这个新闻，我当时在下面回了一句话，我说这三无的新闻你也转啊，然后下面很多人批评我，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老金同志就把整个微博就删掉了，因为他可能也发现这个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但总而言之说，这东西非常有迷惑性啊，就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辨别它这里面的问题。
那我再想的严重一点，假设不是进口的呢？假设就是国内的厂商。然后
对
它
呀，
的生产车间被渗透了呢？
对呀，是的呀，
那你光靠进口
实际
检
上就
查
是
根
防不胜
本，
防呀。
对，根本没办法。
这种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恐袭 everywhere，就是 到处都可能发生恐袭。所以反恐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又让我回到了若干年前，当年昆明火车站的那种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给很多人的心灵造成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其实是没有怎么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的。但是昆明火车站那前后啊，包括昆明火车站、包括乌鲁木齐、包括北京，都出现了相关的现象，这也是当时。引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痛下决心，极大的增加在反恐上的投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就难以想象，如果当时那股风没有压住的话，继续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密集的一个国家，到处出现这样的事件的话，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引发的，我觉得不是像新冠疫情那种级别了，那就整个国家会陷入混乱，然后生产会停滞，各种各样的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
就是那种好不了的那种坏，完蛋了。
一旦我们假设全世界都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的话，其实受损失最大的是我们这种国家。所以，我们是非常不希望看到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我听到的信息啊，就是我有在体制内的朋友，他们说他们内部已经有在发通知了啊，就是要有关部门在组织相关的供应链安全方面的研讨。但不论怎么样吧，就这个事情，它相当于是一下子抬高了这个 bar，就是所有的领域的安全的投入成本一下子会变高很多。这跟我们之前聊开源的这个供应链的安全是类似的。就如果开源的投毒成为一种常态的话，那所有的做软件相关生意的人，他都要多投入好多钱来做开源的供应链上的安全的事情。
对，把整个成本一下子都拉上去了，哎，这个都是不太好的，非常不好。本来现在其实经济也不是那么好，再加上这些成本都拉上去，对。
当然，上一次的开源软件供应链投毒的事件呢，最后没有成为潮流啊，被及时的刹车了，好像最后也没有导致整个行业的成本有很显著的普遍性的上升。那这一次是会怎么样呢？不确定啊。现在我想大家也都在做一些研究和探讨。暂时如果在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大家会稍微松一口气啊。所以到底是不是一个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呢？可能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但无论如何，处在目前这样一个乱世啊， 我觉得大家有一点心理准备会更好一点啊。我看到国家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准备了，啊，一些核心的供应链相关的安全，可能大家会去讨论怎么在目前基础之上加强一些，但是又不至于导致太大的浪费。现在还不是特别确定啊。OK，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大学里的 AI 教育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就是各大学都在努力的加强自己的教育跟 AI 挂钩。现在到底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想聊这个事情的缘起啊，是最近王老师也碰到了这个需求啊，跟学校里面的有一些这方面的讨论。这个请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对，因为其实也是刚开学，对吧？刚开学呢，其实学校都会组织一些开学的一些活动，对，例如像教务处就会去和一些重点学院去沟通，包括现在工作的一些进展和接下来要干的一些事情，以及把所有学院的一些那个教务负责人，对，召集开会。对，那我们学院呢，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对，其实就是上上周吧，应该也是，教务处的负责人亲自带队来和我们学院去做一个交流。对，那为什么来我们学院呢？对，其实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学院呢，其实负责全校的计算机公共课。对，这个呢，其实我们前面李老师其实和大家一起都聊过。对，那计算机公共课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啊，其实也是承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前面我们也提的，就是人工智能教育。对，因为计算机公共课离人工智能教育这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近，甚至是可以能够落地的一个更好的载体。对，那我们呢，其实就给教务处的负责人汇报了我们前面做了一些事情，对，包括我们前面听节目的应该知道，我们做了那个数字素养与计算机科学教育这样的一个微专业，对，那李老师呢，其实也讲了很多和 AI 相关的一些课程，对，那交流过程当中呢，其实那个也给我们去反馈了一些，就是现在在校级层面，大家怎么样去开人工智能通识课，对，那这个呢，其实还不光是我们学校，其实像复旦呀、交大呀，包括很多其他的学校都在开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全校的教育，对，它里面其实有挺多的，有通识课程的开设，有 AI 加 X 这种专业的一些结合，有本科生的，有研究生的，反正就是现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还挺多的。对，而且呢，现在大家也都在去做一些摸索，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课程呀，究竟应该怎么开？对，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大家也还没有形成特别好的一些点，或者是能够去做推广的一些模式，而且呢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对，因为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刚才节目里面聊的东西其实是有关系的。对，就是 AI 一方面它的发展还是特别快，第二个呢就是 AI 它已经超越专业教育了。对，就是都在甚至在谈一些普及性的教育。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也提到，像那个本地部署大模型，我们还挺兴奋的，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更多的一些人，对，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尝试的机会，进而可以去给他的学习工作啊带来一些提升和帮助。那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传递到，那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一些同学、老师身上去？对，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一部分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教育来去做一些传递。对，那现在这一块呢，其实都是大家大显神通嘛，对吧？就是像我们可能会从编程教育，对吧？这样的一些角度去切入。对，那有的呢，可能会从一些工具的一些使用，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点，就是发展的这2年以后，国内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些可以用的，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包括我们自己学校，其实也和一些厂商去做了一些合作，包括去购买了一些能够给老师和学生使用的一些工具，大家可以直接去用起来了。对，然后呢，在这上面去开一些课。对，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说和我们学院比较关系大的就是新闻学院，他们就是用 AI 开了一些特色的写作课程。对，那还有我们的一些艺术学院，对，他们也是特别喜欢用 AI 去做一些各种内容生成上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呢也开发了一些课程，对，那学校呢其实也是在鼓励说啊，大家都应该多去 关注怎么样去开 AI 的课程，有不同层面。对，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想聊，就是学校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开设这样的一些课程，能够帮到哪些老师和同学去做这样的一些普及性的一些事情。哎，看看两位老师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啊？
就我上次荐书不是推荐了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嘛？
对的。
他这个教育目标分类学里面，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值得学？就当你要去开设课程，或者课程大目标已经确定，但是你需要去具体把课程规划设计出来的时候，其实重点都是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的状态其实就很类似于这种，就是 AI 的发展很快，肯定大家都需要学点啥，跟 AI 有关的，或者跟计算机有关的。总之，大家不管你是什么专业，你都需要学点啥。但是，到底学啥呢？这里面从目前 AI 技术路线背后的数据基础，到 AI 的算法，到 AI 的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关联性的东西，比如说，AI 里面的伦理学啊，人类学啊。啊，社会学啊等等都可以，但是到底什么最值得学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大家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认知的话呢，那就是大家有啥就做啥，他没有办法以一个标准去评价你到底做得好不好。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所有学校都在拼谁开的课程多，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指标。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想有所质量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呢，就得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最值得学
我联想到的一个词叫"全民炼
的？
钢"，
你
就
这是
是
一个很危险的联想啊！
当一个国家说我们要追求钢产量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说我们要加强 AI 教育的时候，所有的课程都在琢磨我的课程能够怎么加上 AI。是这种追求，所以
所
才
以
会
第
开。
一步，先把这个课程的名字加上 AI。
对，甚至其他都不用，
对对，
但是 AI 化先有个名字加上，
对
然后
啊，
再说别的。但这首先就已经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了，追求数量本身就是个错误的方向。然后
对。
其次是，就是说学什么的问题。其实今天下午我还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就是我们怎么看待 AI 这个东西，或者说这种技术，其实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逻辑是说，用智商来评价一个 AI 模型，啊，它相当于什么？80、120还是多少的智商，或者它相当于一个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最近这个 ChatGPT 的这个 O1 的模型出来之后，就有人说它像是一个平庸的博士生，类似于这样的逻辑，其实都是把它类比于人了。那这首先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正确的是，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任务？然后
对，
AI 这种技术，它分别在不同的任务类型上在进展，有些进展得快，有些进展得慢，有些到现在永远都超不过，到始终就没有超过人类过。但是有些已经远远的超越于人类，人类已经不用想了，你肯定搞不过。但是它是分能力的，它不是一个智商水平高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以能力高低来看 AI 和人类的竞争的话，就是我们人类其实始终要把握住一个，就是你要掌握的是那些 AI 不太容易超过你的能力，或者在某些领域，你还要有能力去驾驭那个 AI 的什么什么工具，用于你的那些工作。但不是说所有的领域都 AI 化，然后你就强大了。很多事情，我总觉得他还远远没有到，已经想清楚了怎么和 AI 共存这样的一个逻辑都还没想明白。但是这个学科界先改造起来，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
我非常同意刚才老庄说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 AI 这个东西。我觉得把 AI 跟人类比，这是一种科幻式的文学性的联想，它跟现实世界是不匹配的。就首先，人本身就是非常难评估的，包括智商本身就有很大争议，这个我在节目里已经提过了。就智商本身是一个有非常局限性的东西，它只适合于用来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在特定的年龄阶段识别 智力发育明显弱于普通孩子的那些孩子。他最早发明出来其实是为这一类的目标去做的，结果后来居然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程度，这是很荒谬的。比如有人说啊，140智商以上就是天才，哪有那么多天才啊？我智商145，我一点都不认为我是天才。就是这种东西本身就有很大的误导性。那 AI 就更难了。你说 AI 是多大的孩子？他是博士生还是硕士生？他的智商多少？这个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现在 AI 的技术能力和它的本质。现在的 AI，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我称之为一个计算机程序的范畴的。就现在的所有的 AI 程序，它还只是一个程序。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判断它到底适合干啥，它能干啥，然后我们怎么最高效的用它来干啥。我最近开发了一套说法，已经在好几次的课堂教学或者是论坛分享里面做了尝试，我觉得效果还可以。就是我把人类可以使用的智能化工具分成了几个不同的 level，比如说。我说这个空调是最傻瓜的一类智能化工具，就是你基本上啥也不用做，你只要设定一个目标，你说25度、26度，啊，这就是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事情交给它了，你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操作了，它会努力让你的房间保持在这个温度，这是最傻瓜的一层。这个工具里面，比如说 Level One 就是第一档的，就是这种。那第二档的什么呢？是类似于微波炉这种，就微波炉它有的时候啊，特别简单的你也可以这么去做，比如说加热4分钟，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你就不能直接这么做了。比如说你拿出一块肉，你要解冻，这个解冻呢，当然有些微波炉也提供了解冻功能啊，就是你告诉他我这是200克肉，然后它就自动解冻了。但很多情况下效果并不好啊，就是有经验的人他会自己去想办法解冻它，啊，他会有一套流程的啊，先用什么中火1分钟，然后再怎么样啊，就类似这种。所以这种像什么呢？像简单的指令集批处理。就是我设置两三个指令，然后让它把这事儿完成。与这个类似的是什么呢？传统计算器啊，这也是指令性的，你要输入一系列指令，然后得到结果。这些指令不复杂，但是你得输入一些指令，你不能只像空调那样给它个温度就不管了。那这种指令型的东西呢，发展到极致是啥呢？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 Excel。Excel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相当复杂了啊，就是。它的 Excel 的全能力算100分的话，绝大部分人大概终其一生只会用到20分。有一些人，比如像我们的搞财务的朋友啊，可能会用到50分、60分，是吧？那 哎，这算是比较多一点的。那从这个角度再往下一层的话，刚才这种指令编排啊，这种算 Level Two 的话，那么下一档是什么呢？按照我们以前的认知，那下一档就是编程了。就是你要通过程序语言去跟计算机交互，并且把你的程序语言固化下来，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程序。而这个新的程序呢，是可以用前面两类工具，或者你设计个目标，或者你给它一系列编排好的指令，它就能干活了。所以程序是比这个更 meta 的一系列东西。那么现在的大模型目前的状态在哪里啊？在这个分类学里面的哪个部分啊？我现在认为它在第二档和第三档中间，就是它比 Excel 要更复杂和更不确定一些，但是呢，它又比编程要稍微简单一点。所以其实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普通人，他要把 AI 当做工具去使用的话，他的门槛会过高。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说我已经会编程的人的话，我只把这个 AI 看作是一个微波炉，或者把它看作是一个计算器。或者复杂一点，把它看作是 Word 吧。Word 的复杂度其实是比 Excel 低一些的。Excel 是那个类别里面的基本上 top 了。那么它很难真正的把现在的 AI 用得很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把 AI 看作什么啊？我还是把 AI 看作一个程序，但这个程序呢，它比最傻瓜的那一类的程序，比如说空调里边的那块主板，或者一个很高级的计算器下面那个主板。它要复杂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学这个东西，到底学啥呢？这种工具的教学，可能跟我们以前教学生学会用 Office，现在大学里面所谓的计算机的公共课，一定有 Office 操作相关的，Photoshop 这些操作相关的。 那 AI 的显然跟这个不一样，我觉得它在思维的层次上面是要高一档的，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达到计算机科学那个水平。但是计算机科学其实也分层次，我们以前也讲过，计算机科学里面学计算机科学的人，他都是要去写程序的，但这些程序从基本的到非常复杂的，其实中间也有好多档。我现在认为 AI 呢，大概相当于编程入门再多一点的那个水平。能够把 AI 学得比较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跟我们王老师啊，包括我们的团队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认为 AI 的教育其实跟 CS4O 就是计算机科学的普及教育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它很多东西其实是 overlap，实际上是重叠的啊，是可以放在一起去做的啊，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思考啊。
确实，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对 AI 教育这件事情的认识，我觉得还是挺发散的，就是能够从原理，包括 AI 本身的这些背后的一些内容出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不多。对，因为我看到的很多，真的都是还不光是说把 AI，把一些课程往那个 AI 上靠，换一个名字。甚至本身的一些那个提出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不对的。对，包括有的夸大 AI 能够干的一些事情，对，还会从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喻，对，因为大家对比喻这件事情其实还是特别是对吧，很喜欢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类比，对，然后呢去惊悚的去说，对，这个呢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需要经历的，对吧？就是可能后续一些东西慢慢的落地以后，对，有些东西可能就会好一些。现在都是在大家都在一股脑的去说这个事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先这么粗放的去搞，我觉得问题也不是那么大。但关键是不能停在这里啊，就是得有人去推动一些更深一层次的东西往前发展。就这一窝蜂，假设完了之后就顺利的交差了，就大家觉得哎，我已经过这个坎了，那完蛋了，就停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阶段。AI 的这个风潮，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往积极角度去讲的话。它应该更多的引导人们去了解计算机和理解计算机的原理，并且促进更多的人产生那种啊，我要控制计算机，让它帮我做更多的事情，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才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嘛。但是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一个极端啊，就是啊，以后我什么也不用做了，反正计算机都会做啊，所以现在我这个也不用学了，那个也不用学了啊，这是一种极端啊，我已经看到有些学生是这种倾向了。什么事情都迷信，觉得啊 AI 可以帮我做这些事情，可以帮我做那些事情，从而他会放弃自己要去深造的一些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因为没有人去正确的引导他，说哎，在这个 AI 革命的背景下，哪些东西其实还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自己动手去做一个好的 AI 的普及课程、通识课程，你们觉得应该从哪几方面入手比较好呢？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聊过，就是说学会提问，或者说增强提问能力。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的脑子里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图谱，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整体的东西在自己脑子里，然后你能清楚的知道我该往哪个方向去用这个 AI 的能力。然后还有啥？还有就是增强鉴赏能力，或者叫鉴别能力。别 AI 给你一个答案，你都无法判断它好还是不好，你就觉得哎呀都挺好的，我觉得不用改，我直接用吧，这个估计就搞不好了。
对，你刚才说这个，我觉得挺有启发性的，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的感悟，就是我大概工作了有7、8年的时候，我曾经就做分享的时候提到过这个思维的变化，就有人问到嘛，说哎呀，你这个创业嘛，从自己做程序员开始，到后面自己做这个管理，做老总了，主要的区别在哪？我说主要的区别可能是在我以前拿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会去想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些什么，而当我在管理的岗位上待的时间足够长之后呢，我会去花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更结构化的问题。什么叫更结构化的问题？就是说， 我到底怎么样才算解决这个问题？就它的目标到底怎么量化或者是标准化？我怎么才算解决这个问题？我到底解决的好和不好，我会用哪些方面来衡量它？我可能会先去考虑这些东西，然后才是具体的方案。然后这个时候我做方案的时候，我相当于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标尺。就好像在 reinforcement learning，就是这个强化学习里面，你每走一步，系统会给你一个近了，你已经离目标近了，还是远了，对吧？对，你就很容易去调整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刚才老庄说的这个也是这样的，就是 problem solving。我之前也分享过一本书啊，波利亚的那个怎样解题。其实解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是理解目标，以及你要理解这个目标的评判标准。包括我上次推荐的这本教育学的分类书里面，其实它也很强调这一点。里面不是有一个元认知的知识，它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在学一个知识，或者你在解一个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题大概它考的是啥，以及它最终会如何评判你的答案？我们很多同学或者老师啊，会讲所谓应试技巧。其实我觉得应试技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就是你看完一道题你就知道，哎，这个题是考啥的。然后他可能会从哪几方面评分？我认识的学霸在这方面多多少少都比普通的学生要更有理解一些。这可能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比较聪明的那一类孩子啊。但是聪明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可以系统化训练的，就是你有意识的多问这种问题，多问他，让他就习惯于这样思考。那现在我面对 AI，我觉得也类似啊。我们现在面对 AI 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评判 AI 的成果，以及你要跟他去做分工。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不知道他能完成多少，你需要完成剩下的是哪些，所以你要跟他一边交互，一边去不断的调整这个定位啊。那么某一类问题你玩多了之后，你就会很有经验啊。这一类问题基本上我把这个部分给他就 OK 了啊。随着 AI 不断在前进，你这个界限可能还要在变化，但无论如何，你这个思维模式是不会变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思考怎么设计一些方案、例子和练习来强化这种思维，可能挺有意思的。
确实，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输出，对，因为于老师前面上课，对，其实我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呢，这个又回到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些课程设计啊，其实上次于老师荐书，对，其实还是特别好的。对，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一些要么就是知识的一些搬运，要么就是。对已有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陈述这一块，对，并没有太多的从教育学的方式去思考相关的一些课程设计，对，而且呢，现在 AI 来了以后，你本身又要去理解，甚至去尽量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原理性的一些部分，然后呢，才可能把一些课程设计得更合适。这个呢，其实我个人其实也感觉到，其实还是比较有挑战的。而且呢，现在一下子说大家都可以去开 AI 课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点可笑的一件事情。
匪夷所思，叫做，
是的呀。
老庄呢，有什么补充吗？
最后一条就是不要把 AI 神秘化。我就看到有这种讨论群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大概的意思就是啊，这个 AI，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很像量子力学。它本身就有某种不确定性，什么什么的，这就是把 AI 给神秘化。而且这种神秘化，其实会带来一种实践上的误区，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我可以先堆上来，这是一种神秘化。还有一种就是 AI 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就是越是那些不深入了解 AI 能力的人，会说它很强大很强大，它。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以后要 all in AI，以后我所有的工作都要用 AI 来去做，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擅长，我都要先尝试着用 AI 去做它。这背后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是因为缺乏判断力，所以会往一个方向努力的去急速奔跑的那种感觉。
是我们如果
这个
要，
我觉得是一些不好的情形。
我说王老师，我们之前说要搞一点我们认为的高品质的 AI 普适课程的话，我现在想到了，我们可以其中有一个主题委托给老庄去搞，叫做破除 AI 领域的各种谬论。
嗯，有道理，这个挺好。
好，
这
可
个
以，
特别
这个
适
可
合
以
老
搞。
庄，我觉得。
好，说好了啊，
这个
嗯，
拍砖为主
有
的，
道理，可以，
发现并破除这些谬误，其实这个是学习的很重要的方法，
对
就是
对。
从理解和纠正错误开始。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什么呀，胡扯，但是你能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面的本质的问题，并且纠正出它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其实大部分学生会很需要，就不叫学生啊，就是大部分想学习某类特定的领域知识的人，他会很需要这种东西。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开源社区管理的问题啊。最近出了一个新闻啊，Python 的核心社区，Python 有很多软件啊，但是我们讲的 Python 核心社区指的就是开发 Python 本身的那个社区，也就是 Python 的 CPython 的解释器，还有相关的一些核心库，还有一些语言标准啊。负责这部分东西的社区，那 Python 社区这一块呢，最近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很多年的核心的开发者被停权了，原因是违反了社区准则啊，其中什么什么的一些东西，好像是发文章里面讲的东西不太对劲啊。但是这个好像大家也认为不会是主要的原因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引发了社区里面重大的讨论，实际上。Python 社区它的管理是比较特别的，有一个所谓的叫 Steering Council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指导委员会。这个指导委员会呢，5个人，但是呢，它是整个社区的最高决策层，就是所有的问题最终可以在这里得到仲裁啊，5个人投票，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结果。这个呢，能够确保解决所有的争端。但是它实际上没办法保证每一次争端的解决得到大家的认可。那这次就出现了一个问题，Python 社区里面非常资深的人被停职。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这个停职大概几个月吧，3个月啊，并不是永久把他逐出社区了，因为他在社区里面的发言啊违规了，所以停权3个月，类似这样的一个处分。但是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在于，它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响，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讨论，就有人还联想起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啊，就是 Python 的创立者啊，这个 Godot 他的一篇文章也是因为违反了社区准则，然后直接那个文章被删掉了啊，删掉之后，当然那个文章的围绕它的争议还存在，大家继续在争吵啊，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哎，是不是有点对 Python 的元老级的人啊有。比较的没有太尊重啊，然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关于 Python 应该怎么去管理。实际上，最后的一个原则性的争论就是，实际的掌权者他的威信到底是不是足以让他去扮演这个角色？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今天拿来讨论一下。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两个案例啊，因为我们看到的 InfoQ 的这篇文章几乎是完全是站 Peters 的，就是站在那个被开掉的那被那个逐出社区还是被停职的这个人的立场，基本上是完全站在他的。但是我另外讲两件事情，一个呢是那个叫做 Eric Raymond，就是写《大教堂与集市》的那个人。当然，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因为最开始的 OSI 就是开源软件促进会，就是他创立的，他是 OSI 的创立者，就到这种程度，你想想他有多威望，创始人嘛也是。然后呢，他相当于是写了一本书，叫《大教堂与集市》，被称之为开源界的圣经。好，但是后面大概是前2年，就是有一位什么什么人吧，就是一位人想竞选成为这个 OSI 的理事，就是 board member。然后呢，他应该是不同意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他想要颠覆 open source 的一些基础原则，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但是他就是因为在社区里出言不逊，导致他的邮件账号被封了，后面他也离开了这个 board。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呢是 Linus， Linux 当然它是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的最重要的这个创立者，以及长期以来的最重要的管理者，而且他常常是在社区里以骂人为出名的，
嗯哼。
他在社区里会骂很多人，对吧？然后呢，其实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他这样的态度，会认为他太粗暴、伤人，而且用词粗鄙。其实也有人劝他，但几乎从来不听。然后呢，其实也有一些开发者愤而退出 Linux 内核社区，就是因为觉得受不了他这样的一种脾气，甚至被他骂得太厉害了，就退出社区。但是后面因为社区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其实Linux 有一次他写了一封邮件，意思是说他自己给自己停一段时间，反省一下，然后再回来。而且他决定要遵守这个社区的什么什么行为准则，就相当于他自己改正了，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就说我不是完全赞 Peters 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InfoQ 的这篇文章背后的逻辑是，他你们都能够把他开除出去，也就意味着。这种社区里面这么大的贡献的人，你们怎么还能批评他？或者说，你们怎么还能够停他的职，或者是把他开掉？好像觉得这不可思议，不可能。但恰恰我倒觉得，如果一个社区有绝对不可能被批评，或者说是不可能被叫制裁的人的话，这个社区也是不健康的。所以我只能说我要具体的去看，这个到底这个 Peters 在这个社区里干了啥？他为什么会被停职？不是说啊，他被停职就一定是谷歌的那几个人把这个 Python 社区给搞乱了？不是这样的，这种也是简单的贴标签。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没那么简单。这个只能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空的话，你就得深入的去回到他的邮件列表，去一个一个的邮件去看，然后你到底觉得他是观点不对，还是发言不合适、不礼貌，还是过度的激发了社区的矛盾，诸如此类的，都有可能。所以是很难简单的说判断，说你看他的社区贡献这么大，所以他就不会犯错，或者说你就不应该去批评他。我现在是这样看，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彻底的去深入的去了解，去看他们邮件列表啊什么的，我做不到，我没空去看那么多。但是我现在的初步的印象就是，我不会简单的站在皮特斯的那边。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事情的所谓的真相或者谁占理不占理啊。就这种社区的管理，比如说啊，这个人他肯定他是有违反社区的一些规则的，然后他被停职了，这个事情处理，我觉得应该没有很明显的问题。那现在主要的意见是什么呢？是觉得现在的这五个人是不是过于严格了？啊，一开社区有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严格，这是一派人的观点啊。然后他们的观点又说，是不是把公司里面管理下属的方式变成了在开社区里面管理贡献者？认为这个是否合适啊？在讨论这种问题。那在我看来，这种事情呢，往往都没有对错的，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方都有点小问题，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个事情就一定是个好事，因为最后的结果肯定大家不满嘛，那就说明没有处理到很完美，那一定哪里有点问题。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你又不太分得出来。这种事情在这种群体的管理里面是很常见的，并不是一个就很罕见的事情，它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个管理团队它现在不足以去摆平这个团队，就是这么
就
简
是
单
压
一
不
个，
住嘛，我懂了，是压不住。
就是你一个人要领导一个团队往前进，下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可以有声音的，但只要这声音不影响大家往前进就行了。这次这个事件有没有影响到 Python 就无法往前进了呢？这个说实话，我现在也没看出来。但是这种事情最近已经爆了好几个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Python 的社区里面，包括之前说，尤其是 Google 把它核心的 Python 开发团队炒掉了一部分人，对吧？上次我们节目里还提过这件事情。
对。
可能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社区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信任和不喜欢 Google 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呢，在之后每一次有与之相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冒出来，是吧？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这哪算个事儿啊？就正常情况来看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这次爆出来呢？我觉得肯定是跟累积下来的这种观念上的分歧是有关系的。现在 Python 社区肯定有一批人在很焦虑的想，哎，我们是不是离 Google 远一点？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心态在里面？所以爆发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回过头来又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开源社区到底你严格一些好，还是松散一点好？我们经常讲这个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是吧？但是这个规矩到底立到啥程度呢？什么样程度的适合什么阶段的一个社区？我可以给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心路历程啊，就是我以前节目里也提过，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到30岁，20几岁的时候，已经在创业公司里面从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变成了老总。那个时候，我显然在管理上是有很大压力的。我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管理越来越大的团队。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冒出来。哎呀，这个是不是升得太快了？他是不是继续在技术岗位上待一段时间会更好？就有很多你的缺点会被放大，然后会有很多人去讲这样的东西。那这些声音一定会进到我耳朵里面，然后我就很紧张。所以那个时候，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正好我在玩《魔兽世界》，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我的一个朋友他创立的工会，然后他自己由于各种原因经历或者他烦了，管工会也很麻烦，也很讨厌啊。工会里面尽是一些很难缠的事情和人，他就想把它丢给我。我本来觉得这事很烦，我也不想管，但后来我觉得，哎，说不定这个能帮助我去。积累一些管理上的经验，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因为技术宅嘛，其实对人打交道不是那么的有信心啊。我就说我试一试，然后后来的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啊，就是我同时在公司和工会里面做管理角色，然后我会发现这个在工会里的管理角色对我帮助还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游戏工会这种东西，它是极其松散的。就是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很任性的那种状态，啊，一言不合就不干了，动不动一个工会的 MT 不干了，就是主坦克啊，这个多人 RPG 的游戏里面，主坦克是非常核心的角色，就是工会要花很多资源去打造他的一身装备，让他在关键的战斗里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那一言不合就出走了，不搞了，那整个工会就垮掉了，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就发现，在游戏公会里，你不能够完全依靠你的威力、你的 power 来解决问题，通常是不行的。你得靠服务、靠牺牲、靠这种一些个人魅力的展现，以及拉帮结伙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完成对这个团队的塑造，然后最后能够保证大多数人跟你一条心。这些东西在我从一个技术人到技术的管理，到一个公司的管理过程当中，我其实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办法跳出那个环境来思考这些管理的问题。所以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在公司里经常会变成一个家长式的这样的一种管理风格，是很讨人嫌的。啊，所以后面我就开始发现了哦，其实你在公司里的管理不存在什么 power，不存在什么你有什么权利。表面上你可以开除一个人，你可以给人降薪，但实际上这样最后你并得不到什么，你很可能只是把一个对你来说很有价值的员工赶走而已。当你明白这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管理其实更多的并不是管，而是安排，是做出一些合理的安排，包括怎么去激励大家，然后怎么去跟人谈心，就真的就跟人谈心。啊，他心里有疙瘩了，他跟你的目标不一致了，你怎么谈到他一致？啊，就变成这种事情了。所以那个阶段就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不管过程怎么样了，当然最后的结论就是，其实不存在管人这件事情，最多你只能说引领和团结大家，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啊，因为 你其实没有那么 powerful。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个开源社区它是什么状态？它显然比公司的那个架构会更松散一些，它可能更像一个游戏公会一点。我觉得怎么去管理一个已经数十年的，而且颇有影响力的技术背后的这个开源社区，还真的是有一些挑战啊。很可能现在这个 steering committee 里面的人啊，他是不是更偏技术一些？他其实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cover 这个社区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刚才老庄提到的这个 Eric Raymond 呢，跟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人就是 Richard Stallman。这两个人都是开源领域的宗师级的人啊，经常拿来并提的。而且绝大部分的人认为 Richard Stallman 更怪一些，而 Eric Raymond 更随和、更容易去打交道一些。但是这两个人用各自的方式，还是搞定了他所在的那个群体和团队。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看一个人的领导风格和魅力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就说制定规则就一定能怎么样啊？这个毕竟跟法律执行这些东西还是有区别。
我是觉得应该开源社区的这种发展呀、管理啊，其实要更具有挑战。对，因为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对，其实不光是学校层面，还是我们自己实验室层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不少的一些规范。对，虽然没有像公司那样，但是呢，从我参与开源社区，其实还是一个更加松散。而且呢，它的不确定性更大，包括它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它的一些目标啊，一些关键这些人物啊，其实还是挺有一些变动的。对，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你要管理起来，或者是带着大家往前走，对那个牵头人来说，其实挑战还是挺大的。对，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还是又挺喜欢，对，就是这样的一些社区，对，我相信像庄老师这样呀，对，也会想办法去出一些主意，让这样一个社区更好。对，甚至呢，现在国内这一块，现在开源发展，其实企业在里面起到的一些决定性的一些主导作用，其实也是越来越大，也会看到一些把企业的一些情况带到开源社区里面来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呢，其实我想像国内和国外现在在一些特点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区分吧，对，我觉得可能还是挺有一些挑战的。
确实是不容易的，开源社区的这个，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比游戏社区还要更难一些。我当时管游戏的工会的时候，我体会到我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玩游戏的人多数很年轻嘛，我们当时玩魔兽世界，大部分是大学生。那我虽然当时也比较年轻，但比他们还是多了好多年的阅历啊。我会把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这种阅历，包括管理上的经验，用在这个工会里面的话，哎，大家还是比较服气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哎，他很讲原则啊，说的很有道理啊，这方面还是会占有一些优势。我们游戏玩家也相对比较单纯，就是公平、公正、透明啊，一些关键的原则你掌握得好的话，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很认你的。这个呢，在公司里就已经不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了。那在开源社区这种大家很可能都不认识、不熟识的关系里面，可能就更难做到了。所以我觉得开源社区这个真的是有难度的啊。
我有一个反向的领悟啊，就之前其实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就是说开源社区我们很难有物质回报给人家，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供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开源社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叫夸夸群，就是我们会非常擅长夸人，但几乎从来不批评人，更不要说什么严格执行规则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也不行。你不能够光提供情绪价值，你还是要有规则，而且要有一致性的规则，否则的话就会有人觉得不公平，他会受到伤害。虽然你还是在夸他，你还是在鼓励他，还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受伤的，因为他觉得，你看你对那个人也夸，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不能够只提供情绪价值，没有好的规则。 这是一个反向的领悟，当然这也很难啊。就是说，当你想要去执行规则的时候，要像严格的执行规则的时候，多严？什么时候讲规则，什么时候讲人情，什么时候要照顾情绪，什么时候不照顾情绪，这个都太难了。手上能够用的东西，能够用的手段其实更少，就不像是你说你们工会，你们还可以分配战利品，对吧？
对，
你开元社能发啥？发不了，就最多发点纪念品，发两个什么什么 T 恤
最
啊
多
什么的，
发一个称
根本就
号。
不值得拿出来说。对对，全都是虚的东西，没有太多实在的东西可以给人家。
对，这
然后在这种
是。
前提下，你要维持好的情绪，或者说维持好的组织的架构、组织的运行的逻辑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这个用我们管理的角度来讲，就叫激励工具不足啊。
对，
就，
是这样。
这个确实就比较难。那个时候呢，说实话，更多的其实就是理念上的共鸣是大家前进的主要动力。那一旦这种理念上的共鸣开始变弱，或者甚至出现裂痕的时候，那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这个其实是挺容易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好的项目呢，它会在长期的运作当中啊，会建立起它的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首先，比如说它的荣誉感，它参与这件事情的荣誉感，就这个项目本身的成功，就能够驱动大家去愿意加入进来，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它在这个里面提供了一些技术人比较看重的东西，比如说做一些决策的机会。所以在很多的开源社区里面，committer 的角色本身就是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决定什么合入，什么不合入，它还可以有很大的发言权去定义下一个里程碑的目标，这些就变成非常强的激励了。但这种激励也会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提前要做好准备，怎么去应对它。比如说当发生矛盾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包括刚才老庄也提到的，就是当你要执行一个规则的时候。一个规则一定是有奖有惩，那奖没问题，很容易做。关键是有人违规的时候怎么惩？那这种惩很可能你就是要面临一定的损失，比如说你的社区一部分人就会离开，或者就是会激烈的反对你。如果你跟他作战到底，最后他会离开。那所有这些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必须能承受这个结果，你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但对于长期运作的
是的，
团队来讲，你必须有这个能力啊。甚至你必须打几次这样的仗，你才能站得稳，这是一个很，怎么讲，有点反讽的事情。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公司也是这样。之前我听一些前辈提这个观点，我还没听懂，后来我越来越懂了。他说，一个公司如果没有闹过几次内乱的话，它是活不久的。好早以前，这是00年代我就听到有前辈讲这个话，后来我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过程，如果你能够经过并活下来的话。那么证明你这个组织是能前进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 Python 社区现在呢，最近今年以来吧，出了好几次热门新闻啊，包括之前说的 Google 开掉了核心 Python 开发者，这是一个比较实质性的影响。然后这个显然呢，在它的实质影响以外，又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这个社区内部的。包括他的团结，包括他的领导者的威信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再加上过去这几年啊，那个创始人 Guido 又比较，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有点慢慢的在隐退的感觉，就不太参与到这个里面的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 Python 社区实际上是在经历一个考验。他现在虽然还是很强，因为他有些遗产性的东西是不容易被动摇的，但是现在确实他迈在一个坎儿上了。最近从大概3.8、3.9一到现在3.12，我觉得它从语言层面上迭代了很多新的版本，但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它原来最要命的一些东西其实还存在。如果某一天 AI 啊、data scientist 们他们用的这个 Python 语言用得越来越不那么舒服了，跟不上最新的一些技术了，然后又有新的替代品出现的时候，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看 Python 确实是。非常缓慢，非常的老外的讲法就是那个叫什么 stagger，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几个话题就主要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
那
了。
我们就这样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
拜
家。
拜。
好，
拜拜。
拜拜。